跟Pastor Heman 啊是很久以前的老朋友了啊，也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很久了。他在多伦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一起啊，所以今天能够在这里看见他把教会建立在这个 UBC 的校园上。其实我也想了探访他很久了，只是找不到最好的时间。接近我过来呢，感谢主，因为我跟我儿子过来有一个华府加拿大华府举办的叫跨代同行的一个讲座啊，他是用英语讲的啊，已经在昨天已经讲完了啊，稍后我还要跟他一同回到多伦多去啊。我感谢主，华府是我今天所服侍的一个岗位。之前呢我在宣道会当中也当一个全国的总干事，所以雅各的教会呢，宣道会呢，我很感恩，也是我们在很多的职堂工作上面看见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的开始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为着你们来感恩。当然在最难的时候你们都挺住继续来支持，为的是什么呢？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也要实践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那华府是什么呢？华府不是一个一般的我们所谓的，不是教会的华府，也不是一般的所谓的机构。华府它不是福音机构，你们可能都听过一些叫远东广播中兴啊，很多也有一些恩语之声啊，有一些底下的福音的机构，华府都不是这些。华府也不是差会，好像华传啦，还有一些我们说这 SIM 啊，做一些的宣教的工作的。华府是一个运动，这个是一个福音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说这个运动是起源是1974年，那个时候是在这个卫士洛双，有人可能听过谁是 Billy Graham 格培里了。还有 John Stott 这些世界领袖，福音派的领袖，他就在1974年，很多年前了，在卫士召开一个全世界的福音大会，然后就要呼召全世界的基督徒起来，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传扬华人教会当中也有70多位的领袖去了这个卫士的洛双大会。1974年，两年之后，1976年，他们回到香港的时候，王永信牧师，有人听过他的名字吗？王永信牧师，还有唐敬辉牧师，也是我们宣道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领袖，在香港，他们就共同来召开一个全世界的华人的福音一个大会，把全世界的华人教会的领袖都带到香港来，然后他们就大会之后，应该有1500人来出席，哇，很多。1500位全世界的领袖过来，然后就决定成立世界华府这个福音的联络中心跟着1976年以后每5年有一次全世界的福音大会。你数算一下，今天已经走过40多年，我们第9届的世界华府大会也在台北举行，2016年，明年呢2021年呢就是第10届世界华府大会，准备在马来西亚举行。所以我们让主帮助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个方向，很简单，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很简单，可是很明显，我们按照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教导，我们来传扬福音。所以呢，在全世界那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教会，我们一同来齐心努力。可是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现在全世界有多少间华人的教会呢？包括我们的雅各的教会在内，有多少你可以猜想吗？全世界啊，有没有人给一个数字？
你说是 Christian 的教会？
对，是基督徒，我们基督教教会了，福音派的教会了，就不算这个天主教我们不算的比较是很难的，我很明白，不要为难你们，因为在国内呢，中国国内这个教会真的很多，我们说很难很难数算， 可能有8000万，有说有1亿的基督徒中国，可是在中国以外呢，世界华府我们有一个计算，在中国大陆以外，比方说香港、澳门、台湾、澳大利亚、欧洲，我们北美洲、加拿大、美国、中南美洲加起来，还有东南亚那边，大概也有11000呢华人的教会。那11000是蛮大的一个数字啊。其实我们海外的中国大陆以外海外的华人呢也超过5000万，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些华人的教会在全世界都有啊，当然包括我们加拿大这个地方，神用我们华人教会把华人无论种种原因你们都来了，这个我们这个 Vancouver 这个地方啊，是什么原因呢？你有自己的原因，可是神在这个历史当中掌管，把华人拆到全世界去，5000万的华人在全世界有10000多间的华人教会。那我们是这些教会是干嘛？只是单单你在这边，我们礼拜天的聚会一下啊，有 Pastor Heman 很好的带领，就是这么简单吗？唱唱诗歌就是这样吗？原来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让我们去要完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我们感谢主，加拿大华府，因为全世界有11000间的教会，加拿大呢，我告诉你了，我自己的计算大概也超过500间的华人教会在加拿大，包括你们教会在内，500间的华人教会。那我们加拿大华府呢，我们的功能目的就是说把所有的教会联系起来。当然宣道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派，我自己曾经是宣道会的总干事，我做了12年宣道会的总干事啊，所以一直把教会建立起来，从60多个教会到90多个教会啊，到今年来讲差不多也有95间的华人宣道会在整个加拿大，感谢神啊。可是我们不但是宣道会，还有其他呢，金星会呢，波涛会呢，门洛弟兄会呢，很多不同的宗派。当然我们有这个宗派的因由在里面，可是都是神的教会，都是信耶稣基督得到蒙恩的一些的罪人所组成的神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就盼望把福音广传，在加拿大就福音广传。加拿大华府很简单，用一个方法，我们就是说门徒导向，跨文化宣教，这是一个大使命的方向。还有一个家庭聚焦下一代的事工，就是这个大诫命的哪方面。我们盼望有大使命对外的，有大诫命比如说在主里面的讲爱的，我们就这样把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建立起来。加拿大华府在去年在多伦多也办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有关门徒训练的。我们就在去年举办了一个使命营商的一个聚会，其他的聚会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分享，我只是今天早上在我讲道之前跟你们分享一个使命营商的这一个的方向。我们就是说盼望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的商人，教会以外也有很多爱主的基督徒的商人，当然他们来自不同的教会，可是他们有自己一个的特定的恩赐。我们盼望在商界里面可以兴起更多神国的大使命的门徒圣女军，把福音用不同的方法传扬开去，尤其是在很多第三世界很多跨文化宣教的这个工厂，我们都需要去。其实我明天就要去古巴，就是要里面的跨文化的一种的服饰啊。所以我今天让你们先看一个华府所制作的一个的录像，大概5分钟，让你们了解一下今天我们有些什么的趋势，让我们去了解原来我们基督徒不同行业都能够好好来给神使用。我们要把握今天这个世界的趋势，让你们先看这个 video， 然后我再把今天的讲道跟你们来分享。我们请 Pastor Heman
趋势机遇传承变动的时代，谁能够洞察趋势，未雨绸缪，谁就可以成为下一个商界赢家。在中美贸易角力战的阴霾下，连带影响到全球的贸易布局，原本国际自由市场的多边共赢平衡已渐渐被单边保护主义所打破。人工智能在深度学习、大数据的帮助下产生革命性突破，除了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为人类带来更便利、更优质的生活，但也凸显人类可被取代的隐忧。现代社会明显有着多样性个人主义的趋势，越来越多人将自己视为一个品牌，在社交网络中展现自我。为了展现个人独特性，商品与服务也朝高度个性化发展。各营商已发现这样的趋势，而急迫地提出可以满足消费者所有的需求、期望和偏好的各种客制化模式。5G 技术的出现，网络速度的提升与各式新媒体平台的兴起，不但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也大大降低了地域分隔带来的沟通限制，而女性的地位与消费能力正不断提升，当中也带来庞大商机。另外，区块链等虚拟货币颠覆现有制度，呈现资源、资讯、权力过度集中于某些阶层的现象，导致去中心化成为必然走向。面对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带一路倡议等，都在指向新兴市场营商发展的更大可能。全球76亿人口中，印度教徒人口有12亿，回教徒人口达18亿，这两个群体的人口总和占了全球40%人口。他们多数散居在充满营商机遇的新兴市场当中，印度人口将在2022年超越中国。世界回教人口将于2025年成为全球人数最多的宗教，这将要发生的巨大转变，是否进一步揭示了营商基督徒在这趋势中的独特福音使命？近年，美洲和亚洲出现了超级飓风，各地越见频密的地震和海啸，加上持续不断的各地战火，这些天灾人祸只是出于偶然，还是显明世界已快速进入末世预言趋势中？在末世预言趋势的警号下，属基督的商界使命门徒应当带着迫切感，应从过去以商业考虑优先，转化为以基督为中心的思维，及早把信仰与使命结合，对趋势的洞察融合在企业的每一个环节当中。 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三界信徒应当兴起，以基督的心为心，共同寻求上帝国度的位置，拓展上帝福音的国度，成为耶稣基督的商界使命门徒。
好，我们同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怀着一个满心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当中，若然不是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今天还是一个罪人。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今天应该怎样来服侍你，怎样来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活出更有基督的样式。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让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也有生命当中夸成行动来见证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神，2020年就开始了。有人说2020英语叫 2020 呢，另外一个文就是太老太老了，你听过了吧？2020，我们的年纪，我也60开外了，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比我年纪更大的。可是我们感觉都说，人生时间过得真快。十年很快又过去了，2020就新的十年又来了。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我从香港来的，香港有之前有一个电视剧，人生有个那个十年啊，人生有多少个十年？你听过吗？真的很难，没有很多，7个8个哇，已经很好。所以现在可能要9个10个也说不定啊，不要紧。可是，今天把握今天的时间，生命需要改变。所以今天我跟你来分享的这个题目叫改变为基督，改变要为着基督，为着他的荣耀国度使命。改变为基督这个主题呢，原来就是我们2016年在台北我们这个世界华府大会的时候那个主题。可是最主要还是背后的6个字，改变为基督，后面有荣耀国度使命。哎呀，当我们思考的时候，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平凡。有人说无尽无险又到无点，什么意思呢？你们上班的无尽无险又到无点，你早上9点上班，一切很平稳啊，5点了就走了，回家了，就那么简单。每一天就是这样，生命没有改变，能不能够在今天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来见证神呢？刚才我们见这个片，南明所讲当然是这个使命营商界里面这个世界的趋势在变动的太厉害。那我们今天怎么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面对这个世界？首先我们不害怕 No fear， 因为主耶稣就在我们心中，然后我们的抓紧耶稣就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去做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第28章很清晰的都告诉我们说你要去，我们要去了，不是在留在这里啊，留在这里真好啊，这真好啊 ，Vancouver 啊，你们的天气是真的好的，虽然这几天有下雪。你知道在多伦多吗？我们这个雪是那么高了，在这个 Newfoundland 是那么高啊！啊，你们这个小儿科啊，所谓啊，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个 Vancouver 是整个加拿大最好住的地方啊，还是这样。可是你要明白，我们今天很安稳的住在这里，有些什么意义呢？没错，神给我们有时间在这边好好我们照顾家庭孩子成长，我们有工作有生活，可是生命不能没有目的。假如人有生命，就要不断的接受改变，世界在改变，我们可以改变吗？今天跟你们分享的题目改变为基督， 我没有 PowerPoint， 只是有两个点重点。首先，一个永不改变的使命，跟着需要有一个不断更新的实践。以一个永不改变的使命就放在我们前头，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吩咐。可是今天我们要不断更新，以致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实践。首先我们看经文十三节开始，刚才我们所读的，耶稣基督又照常出去海边，他就先走去山边来教导，他把圣经自己的领受啊，同旧约当中他的福音就向门徒来传讲，很多人跟着他去听听耶稣基督这样讲到三年多的时间。你明白他不断在这边把神的福音，他生命的领受向人来教导。这一次有点特殊，十四节，耶稣经过税官，看着这个人叫利未坐在这个税官上，税官工作呢，犹太人经过给钱给钱，犹太人人头税啊，很麻烦，你经过的时候要交钱，进城要交钱啊，这个人的工作呢就是在收钱啊。他叫利未啊，他在这里工作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哎，马可的记载他说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啊。妇人之间，你我的宽心，一个人愿意有那么大的改变，首先你要明白他能够在税官工作，今天对我们来讲他应该可能有一个叫什么会计的一个头衔，有一种的训练，拿了这个会计师的执照说不定才能够坐在那边啊来工作，今天就是这样咯。可是拿了一个会计的一个的证书，忽然之间你的牧师跟你说起来读神学去，把一切都抛开，就那么简单他就去了。我相信里面这个利未呢，他的生命应该有很多的经历，不断的来考量他的生命活到现在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他是一个罗马人工作的一个犹太人，所以呢他在迫害很多犹太人受遣，所以其实你知道吗，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汉奸，你帮这个日本人啊来迫害中国人的叫汉奸啊，这个是犹奸，你帮助罗马人来迫害迫害这个犹太人的是犹奸。所以你可以说他没有朋友的，他的不知道，他的亲人都看不起他啊，钱是很多，可是没有朋友，心灵很空虚。也可能他有机会听过耶稣基督的讲道也说不定，所以他可能不是第一次碰见耶稣基督，他可能慕名去看耶稣基督看过好几次，因为圣经也有说也有一些的税吏是耶稣基督跟随听耶稣基督的讲道的啊，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有一个叫撒该的跑上那个双树去看耶稣呢。你看见这些人都很生命很需要有一个方向，给当耶稣基督看见他，你跟从我来，什么意思呢？首先跟从我就当我的门徒了，当耶稣基督的门徒啊，生活180度的改变翻转过来，你愿意这样吗？跟随耶稣基督就是要把一切放下跟随他。所以耶稣基督曾经讲，若有人要跟从我怎么样，天天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可是我告诉你，我问你了，我们住在加拿大，我住在多伦多，你住在 Vancouver， 你什么时候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啊？你有这个需要吗？你好像没有很大的需要，没有所谓的十字架你天天要背起来，可能你背的是你孩子们对你的的工作啊，就孩子们的生活成长，你的配偶骂你，可能就是你的十字架了啊，明白我的意思是吗？没有很多真正的十字架。你知道在我们中国国内里面，大陆里面，现在这个政治的迫害很重要，我们这些教会地下里面地上的都有困难的，
都不能够好好敬拜神。很多的你听到很多的消息从国内传来的，我有些是正确，有些不正确。无论怎么样，我们大概知道在中国国内的教会现在很惨，真的他们要背起十字架。他们能够很自由这样聚会吗？不一定，没有这个机会。他们要通知啊，今天我们改什么地方去聚会，你要这样这样改到那个地方去，逃避哪些公安的追寻。你知道吗？是不一样的。他们背十字架跟我们，我相信是两码子的事情。让我们今天来看，跟随耶稣基督，生命需要改变。那这个利未他真的很改变。他怎么样？他马上邀请耶稣基督到我的家，今天我跟随你来，到我的家我很开心。他在家里面大摆宴席，很多人都来吃饭，包括什么？耶稣基督来了，税吏罪人都来了。你明白吗？利未的朋友就姐姐税吏跟很多罪人都来了，一同来坐席。可这个时候很多人他们都因为利未，因为很多的缘故都跟随耶稣基督了，可是在当中又有一些人去了。这什么人呢？法利赛人中的文士。法利赛人啊，是犹太人一些宗教的领袖了啊，他们是文士，很注重那个旧约这些的律法律例典章的那些人，所以他们也去。其实在之前他们已经看见耶稣基督他所传讲的新的道理，新的福音。你知道新约跟旧约吗？因为耶稣基督缘故就引来新约的福音了。他们就不满意耶稣基督新约的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那么简单，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不愿意接受，也说你的道理太奇怪了。我们旧约摩西的要怎么怎么样来经历很多年，我们这种信神的这种方法不一样。所以他们就一直在寻求一些把柄来攻击，来批评耶稣。你看见这个的场景的时候，你们就有人就说了，你看耶稣，你跟罪人睡的一同吃饭。你知道这些法利赛人道貌岸然，他们不愿意低下自己的身份，他们不会跟这些人来往的，更不会跟他们吃饭。他们是税吏，他们是罪人，跟我没关系，一刀切得很厉害。可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耶稣基督的回答很特别。其实这些人去批评耶稣的时候，没有直接向耶稣批评，向他的门徒来批评。可是耶稣听见了，他听见，他就回应了。他回应一句话，都在这边，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要召义人，乃是要召罪人。所以你在这里的时候就很清晰的知道，六点有了，谢谢。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基督他这个新的道理给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不满意，拒绝批评。你知道批评的人首先第一个做什么？问问题。首先很简单，问问题还是不是直接向当事人问问题，他就向耶稣基督的朋友的门徒来说。可耶稣基督的回应很简单，首先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呼召人当门徒，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三年多，耶稣基督跟门徒的关系非常好。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训练门徒，是从小就给他背摩西五经，背了很多圣经，背了最好的哪一些挑选过来，准备进入拉比学校，在拉比学校里面再读书、再培养， 收很多的律例在密诫命，大概有600多条吧。然后最好的他们也成为拉比，成为一些律法师。可是耶稣基督训练门徒呢不是这样，他跟门徒一起生活，12个门徒，后来也有70个门徒，后来也有500个人，120个在楼房里面。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耶稣基督的门徒很多的，可以跟他最亲密的哪些，耶稣基督给他们很好的每天一起生活，一起来教导。3年来耶稣基督没有什么所谓的学习的一个环境，没有 要考试，没有去读书，没有去上课哪一种，只是他是有教导，门徒也听了。耶稣基督的关系跟门徒很密切，他就用一种叫师徒的关系，老师跟徒弟的关系，来把这个生命来传递。反而这一种的犹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法利赛人都给他很多考试啊，不断一关跟过一关这样子。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觉得自己，我这样守着旧约的律法守了那么多年，我在神里面的，在神的眼中我不得救，谁可以得救啊？你明白法利赛人的，他就懂得自己的地位，他相信自己我已经得救了，我是义人，神面前已经蒙恩了，我不再需要耶稣基督这一种的教导。所以耶稣基督的回应很简单，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一句话只是法利赛人听进去，他自己要想，究竟我是有病还是没有病，这种属灵的病我有没有，我有没有问题，他们大概是说我没有问题。所以耶稣基督很简单，假如说你没有问题，我就去怎么，我去找罪人。今天我们都很感谢神，坐在我们这边的我们都是罪人，可是有个字在前头，蒙恩的罪人，教会也可以说是罪人的医院。属灵生命我们需要透过种种的方法与神更亲近，所以首先还是要接纳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然后接着我们敬拜神，很好，有诗歌敬拜，有圣经神的话语来教导，然后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每一天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样我们的生命就成长过来。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说，耶稣基督感谢你呼召我们，可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当个怎么样的门徒，我们有没有生命改变过来成为他的门徒。你知道利未之前他是一个坐在税关的人，他是个小人物，你知道利未后来成为谁吗？在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他是哪一位？后来他名字改了，他改什么名字你知道吗？有没有猜猜利未是谁？将来是马太。对，感谢主，利未就是马太。假如利未没有跟随耶稣基督，他生命没有改变，他的名字也没有改变，也不能够写下什么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我们今天打开新约圣经第一个要读的那一本书，就是马太福音，非常重要。把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从犹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很准，很准确。犹太人的王也是圣经里面预言当中所指的那一位弥赛亚，只是耶稣基督不愿意做王，他来是拯救世界上每一个人。他说，耶稣说，我来本不是要造罪人，义人乃是要造罪人。今天我们就在耶稣基督的身旁，假如我们生命改变过来，我们当然说，哎呀，我是一个小人物 small potato 嘛，可能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就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你知道吗？今天无论你做什么的一个事情，做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子的身上， 将来这个人可能将来成为一个牧师，成为一个宣教士也说不定。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当一个好的门徒，我们的生命要翻转过来，改变过来。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后来怎么样？改变了整个世界，翻转了整个世界。犹太人的门徒呢？这些法利赛人的门徒呢？没有做什么，只是守住自己的信仰，尽了他的本分，守住自己的信仰。以色列国1948年也可以复国，都是神的恩典给他，他是神的选民，他已经做了自己以为应该做的。可是神也把拯救普世的责任交给以色列人，可是真以色列人现在是教会，我们教会是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把福音广。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晰的知道，耶稣基督来本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就愿我们今天把生命的方向重新来调整，因为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永不改变的使命。假如我们愿意改变，就好像利未也可以成为马太，台牧师以前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工程师，你知道吧？当工程师在加拿大多得很啊，就算是医生又有很多啊，律师又如何？小小的一个医生工程师，可是我没有想过，今天我就是一个牧师，我还到处传扬耶稣基督呢，是他的大事。Ambassador for Christ， 你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假如愿意奉献给神，他就帮助我们。可是我们最基本的，从一个门徒的生命做好，我们不要停留在一个马马虎虎的信徒的这个身份上。信徒是什么？我们就知道，就是礼拜天来聚会哪一种。门徒就是什么？门徒就是愿意承担，愿意实践耶稣基督大使命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今天我们要做门徒，不要停留在信徒这个身份，这个身份上。属灵生命我们要晋升，属灵生命要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每天建立起来。我不要问你有没有，是不是每天都有灵修，假如你没有，今天开始改变吧。2020年来了，新的一年来了，好好每一天都灵修，读好圣经。你有困难吗？找不到应该的灵修的方法吗？现在很多了，网上也有啊，都可以用，你的手机都可以来用来做灵修啊，你明白吗？大概20年前我会反对用手机来做写着属灵的事情，现在没有了，我们生活都改变了。现在没有，很多人没有手机了啦。假如你的年纪差不多，你大概都有一部的手机，因为你的生活需要。现在就在手机里面的圣经的版本，有几百个圣经的版本在圣经里面都可以看得见。求主帮助我们，把读经神的话语成为我们2020年首要的，要读好神的话语，然后参与教会团契生活服事，努力的当一个真真正正的门徒，不要当一个马马虎虎的信徒。这个是第一点，因为有一个永不改变的使命等着我们要去。第二，我们来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继续的告诉我们，当下，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人都来进食。约翰的门徒是谁呢？约翰就是耶稣基督先锋的那个西使约翰，他的门徒也来了。他的门徒大概还是守着旧约的规矩的啊，因为新约的他很不太明白，约翰自己也不太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他才找人去问耶稣基督，你是谁？是不是哪一位应该来的弥赛亚？法利赛人都在一起，他 他们都在禁食。他说约翰的门徒、法利赛人的门徒在禁食，为什么你的门徒倒不禁食呢？倒不禁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门徒禁食，你的门徒不禁食，我们都不是信同一个上帝吗？假如你的是跟我的上帝是一样，他们还在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批评可能你信的哪一个不是我们信的哪一个。他们这个集训看起来很有道理，只是问，首先为什么这些人都有禁食的习惯呢？圣经里面什么时候开始让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有禁食的习惯呢？原来你要一直往前推，大概是主前586年。586年的时候，主前呢，大概离接近2500多年。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就是巴比伦灭了这个犹大国，把这个耶路撒冷铲平，圣殿被围。那个时候以色列民、犹大人他们很痛心，他们就说神啊，你离开我们了。当然他知道是自己犯罪离境叛道离开神，所以他们就在圣殿被围的那一天，他们披麻蒙盔这样来祷告来进食，开始了不吃饭，在这边等神的宽恕，祈求神的宽恕。以后呢，每一年他们就用圣殿被围的那一天叫 The Day of Atonement， 赎罪日，就在赎罪日那一天他们都禁食，那一天什么也不吃，好好把心归向神。那些用的金钱的举动本来是很好悔改的吗？愿意真正来听从神的教导吗？本来是很好，可是到了耶稣基督的年代，几百年过后，他们不是一年一次的禁食。耶稣基督批评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他禁食的告诉人家，然后说我在禁食当中，其实他就把自己的属灵的地位来提高。当我告诉你我禁食的时候啊，你感觉哎呀，啊，这位什么谭牧师禁食祷告，是不是他的属灵生命比我高很多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不是一年一次的禁食，他一周啊，一个星期两次来禁食，表现自己是属灵，他祷告也在公开来祷告。耶稣基督就骂他们，你这样做是表扬自己，不是真的表扬神。所以法利赛人他们禁食一周两次，通常是礼拜一跟礼拜四，早上6点到晚上6点，大概12个小时左右来禁食。他们不挑礼拜五，为什么呢？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安息日他们什么也不能做，礼拜五一定要做东西嘛，所以礼拜五早就禁食的时候就不能做事情了，所以他们不挑礼拜五，是礼拜一跟礼拜四。那你想象一下，利未马太吧，他很开心，他信了耶稣，哇，很开心。然后他说：“我今天大摆宴食，款待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你们都来我的家吃饭。”他没有算这个是礼拜一还是礼拜四。其实我今天信耶稣，我就这样做了。这可能是礼拜一，可能是礼拜四，这些人都来了这个利未的家吃饭。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又有一个把柄喽。要找到这个批评耶稣基督的方法咯。哎呀，你跟你的门徒道不禁食，我的门徒在禁食，你们真的不属灵啊。他用这个方法又来批评了。反对的就是这样，总是找方法来反对。你没有看见现在也是这样的，无论在政治啊，无论在什么经济状况，都在找方法来找批评的方法。在这个里面，耶稣基督的回应是怎么样的？耶稣对他们说：“既然我陪伴这人同在的时候，陪伴这人进行进食呢？”其实耶稣基督没有直接回应为什么他要进食，只是他讲一个故事出来，就是说，既然陪伴这人，就是这个昆里的时候都很开心嘛，开心的时候为什么需要进食呢？你知道吗？赎罪日披麻蒙盔当然要禁食了， 耶稣基督来了，新的福音来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种的福音已经神给所有的人这个大喜的意志，不需要进食。可是当然犹太人法利赛人不愿意接受，所以耶稣基督讲的时候就是这样，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可是有一天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三年多之后耶稣就也离开了。他大概是预言自己也被卖钉十字架。你知道钉死是钉耶稣在十字架上是犹太人吗？不是罗马官员啊，你明白吗？是犹太人钉死耶稣基督的，把这个罪归到他们的子孙的身上。他们是这样讲的，新约跟旧约就是这样来分开的。福音今天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接受，只有一些少数小部分的以色列人今天他们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真正的弥赛亚，很多还没有。所以今天我们对犹太人还是需要宣教，宣道会我们多伦多城北的 我自己的宣道会，我们每年九月份到十月份都有短宣队去在这个耶路撒冷去向犹太人宣教，你知道吗？宣道会也就是宣教的群体嘛，我们就去向犹太人，我们叫犹宣，犹太人宣教。我们听到很多回教徒宣教，没有听到很多人来犹太人也是有宣教，也是有把福音拆传，把福音送给他们，让他们来接受。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最主要的问题你要明白，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表面做的是这样，可是背后最重要的就是新与旧的问题。你明白整个道理吗？背后就是新的不能接受，因为旧的觉得旧的很好，你来新的不一定对我有帮助，我不需要。其实今天我们要改变主要是什么呢？只有破旧立新，破旧立新。旧的不是不好，可是几十年过后几百年过后你还不改变吗？这个世界从前没有电脑的，没有手机的，现在都有了，我还生活在一百年前哪一种的生活，你行吗？行得通吗？很简单，福音没有改变，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改变，两千年都是一样。可以传福音的方法可以改变，对吗？传福音的方法可以改变，福音的本质没有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不但我们有一个永不改变的使命，也需要有个不断更新的实践。在里面我们就把福音按着今天人信耶稣接受福音的方法好好的有效的把福音广传，破旧立新。其实我跟Pastor Hinman 我们一起，他现在写这个博士论文，他也把教会很新的，从来没有人把诗歌成为教会的主打，你明白吗？这个崇拜里面把音乐元素放在崇拜里面，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感谢神。你知道音乐也是神所创造的，只是我们没有好好用它，用的不好。我可以这样讲，可以用的时候用其他的方法来用，可是他用我们把神创造的东西归还给神，好好向神来敬拜崇拜。我们教会走向一个音乐敬拜的哪一种的创新的这种方向。华府加拿大华府也很鼓励创新。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不说每一样东西都要新，可是创新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针对问题的境界所在，我们把问题处理好，往往旧的方法做不来，需要新的方法。为什么这样讲呢？不是我讲的，耶稣基督讲的。耶稣基督用两个比喻 来把这个破旧立新、新与旧的问题来表述出来。首先，耶稣基督用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二十一节，恐怕说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你很明白，其实当时耶稣都讲比喻的时候，那是哪些人都明白的。你的衣服旧了，破了一个洞，要去补一个新的布上去，哎，有点问题咯。首先颜色不相配，对吗？有没有人看一个金庸小说里面的电视剧里面的丐帮啊？丐帮里面的九代弟子啊，九代长老，他们都是捡一个袋拿一个袋，就这个袋子越多越好，表扬他们的啊这个等级啊啊。可是现在不是丐帮，你明白吗？你要补一个布上去一个洞，你还是把旧的布缝上去，哎呀，让它没有那么显眼，那就好了。况且你知道新的布它还没缩水的，一洗的时候一洗啊缩水就把扯得大开，所以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他们都懂啊，你明白吗？当时听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人他们都懂，只是犹太人法律上他们不懂，也不是不懂，不接受。那问题就来到我们这边，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怎样来用新的方法来传扬福音，来见证神呢？就是我们要探讨。不但这样，二十二节还有，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新皮袋与旧皮袋那个分别是什么呢？皮带就是皮做的吧，皮是牛皮啊羊皮啊，你们都懂啊。皮可以有些弹性的 stretching 啊，说你用你看看你现在皮做的衣服呢，可以有一些弹性的。原来酒在酿好之后倒在这个皮带里面，把它封好了啊，这样子原来还没有真正完成，因为这个酒还有气体要释放出来的，这个葡萄酒啊，它们的气体要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就是膨胀，膨胀的时候那个皮带就会有一点的 stretching 了，膨胀了，所以你没有弹性的时候就很麻烦，不 flexible。 新的皮带因为是新的，可以拉一点啊，膨胀可以一次没问题，两次 OK 啊，第三次呢第四次呢旧皮带了，你再没有弹性了，不能够容纳新的元素的时候，它就破了，裂开，酒倒在地上，当然是不能喝了，啊，皮带也破了，穿了个大洞，怎么办？不能再用。你要明白新与旧的这种的问题来了。耶稣基督传新的福音，耶稣基督训练门徒的方法跟法利赛人旧约的方法两码子的事情，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就拒绝，人都不愿意接受。所以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改变，要为基督，今天我们找一个属灵的方向，看看我们怎么样去把这种神给我们新的看见好好的用在我们这个新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在不断在跑来跑去，当你去到一个新的环境，投入一个新的教会来服侍的时候，都要有一种新的领受，就让主帮助我们改变，要为着基督。我最后也要结束了，时间差不多， 我盼望多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简单，这个是跟一个大妈的故事有关的，大妈呢也不是贬义的，你知道吗？这是中国大陆来的啊，有些人的生活的一种习惯，他们在国内常有，来到加拿大都有。大妈就很喜欢的暖的时候去这个公园跳什么广场舞啊，对吗？啊，跳广场舞，其实台牧师应该也多一点有运动啊，Pastor Tim都要多点运动啊。 啊，这样我们身体才好。可是有一个大妈，就是她天天都去跳，跳得很好。可有一天，她说她跟她的同伴说：“我今天我以后不能再跳，我要改变一下。”哎呀，这个同伴就问她：“为什么你跳那么好要改变呢？”啊，这个大妈就说：“哎呀，你不知道了，在我的家里面，我的儿媳妇啊跟我的儿子常常吵架。他们一吵架的时候，我的儿媳妇就说：‘我跟你妈掉进水里的时候，你要救哪一位先？’啊，你就先救哪一位，这个是千古难题。”这个大妈说：“哎呀，我不盼望我的儿子回南呢，于是我就去改变一下，我就学游泳了。”我不再跳广场舞，我就要学游泳了，啊，帮帮我的儿子啊，啊，这样子啊，他后来也有的不错，可是后来又有一次，他的儿媳妇要跟他的儿子又在吵架，他儿媳妇又说：“我跟你妈掉进水里的时候，你要先救哪一位？”哎呀，儿子现在聪明了，他说：“诶，我妈会游泳啦。”啊，不用我下水啊，我妈可以去救你啊！哎呀，这个千古难题搞定了啊！可是这个儿媳妇说：“不行，你爱我吗？撒娇啊！你爱我，一定要下来救我，不然你就说不爱我了。”他的儿子就说：“假如我下水，你就死定了，因为我不会游泳啊，我妈肯定救我，不救你，你死定。”你明白改变一下，整个世界都改变，盼望我们教会也可以改变，盼望我们个人的生命也可以改变。福音不变，方法可以变通，求主帮助我们改变，是为基督，为了他什么荣耀，他的国度，他的使命，我们去改变。一起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永不改变的使命，我们也需要有一个不断更新的时间，才能够把你的福音广传。我们也要向保罗的教导来学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让我们可以查验可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帮助我们雅各教会，我们真的看见主你在我们当中，盼望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改变的，都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荣耀、国度跟使命。听我们的祷告，也要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边校园里面的见证服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